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12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26号到27号召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在会上说，要营造环境，创造条件，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啊，简称三讲啊。与此同时呢，香港特首李家超23号第一次到北京去之时啊，人们熟悉和热议的习近平端坐的轮椅不见了。此前呢，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梁振英到京述职时，习近平都端坐在这把轮椅上。中国官媒说，真话、实话、心里话业已成为中国的稀缺品。即使在两天的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仍在搞个人崇拜，此种氛围下，中国如何能搞三讲？强人习近平撤掉轮椅，是他知退让、知低调、知收敛吗？最近习近平鼓励三讲，撤掉轮椅，还跟民营企业家拉关系，这些眼花缭乱的施政图的是什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那么第一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邓毅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主播爽。
那么第二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陈闯创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了，下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这个邓毅文先生啊，这个习近平啊，在这个民主生活会上呢啊，一口气呢啊说了两个最高指示，哪两个最高指示呢？一个就是说啊，要让群众啊讲真话啊，讲实话，讲心里话啊，这是一个最高指示。那么另外一个指示是什么呢？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啊，合作中形成和声，绝不能翻墙走板、变位走调。所以说，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习近平发出啊两个最高指示。所以有网友说啊，真的好难啊，又要保持一致，又要努力说真话。所以说，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两个最高指示本身就是矛盾、逻辑矛盾的、逻辑冲突的，因为你要保持就是说高度的一致，不能对中央的政策，不能这个有就用过去的说法有妄议的话了，那你怎么就是说对你的就是说，如果你中央政策出现错误的话，那我不能这个有妄议，不能有别的不同的意见的话，那就是没法就是说我说的真话你也不会听啊，所以这两个两解之间是有冲突的。不过我个人理解的意思啊，就是说习近平可能是说就是说在维护我的统治这一点上，你大家是不要这个说这个说三道四啊啊，这个就是说要做出什么不好的这样一个举动啊来的。那么他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呢，那么就是说鼓励一下这个，尤其是他里面讲的是鼓励基层、鼓励群众说真话，不是说鼓励官员说真话啊。所以这里面还是要分析他这个话语体系里面这个东西来。但是那么我们讲这个基层会不会说真话，群众会不会说真话呢？我觉得如果说你官员，比如讲这个习近平同志的这个就是下面的官员，国务院系统的官员，他的下属就政治局官员，如果不说真话的话，那你想想看，那么省委书记们、省长们就不可能对接的政治局委员说真话。同样的，那么一级级的往下推，那么那个基层官员、街道办主任也就不可能，村长也就不可能对乡镇长、乡委书记、党委书记，对县长这里的讲真话啊。那么群众呢，面对这个乡长、对这个街道办主任、这个乡长、这个乡党委书记，也不可能讲真话。我们讲最近中国有一部这个近代上映的电视剧，叫做什么县委书记。那么县委书记里面，我觉得他相当真实的揭示了一部分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属于基层的这样一个治理的这样一个现状，也治理的这样困境，就是群众面对那个这个乡长、乡党委书记的时候， 甚至面对县长下去调研的时候都不会讲真话的啊、都是说一些这个你大家好你好我好啊，这样的印度来说要说真话的话呢，仅仅说习近平的这发几句鼓励的说话，是要可以让大家这个广开言论了、啊。当然，习近平是从目前的这样一个被迫的这样一个环境下，他要讲要表现就自己有点民主的姿态，不是那么一种一言堂。但实际上，这样一个行政体制，这样一个行政机制啊，只要有维护这个一尊的地位啊。每个人都想维护，因为我们知道不单是习近平是一尊，下面的各个层级的部门都是大大小小的一尊啊、所以讲这个都不愿意听别人讲不同于自己的这样一个意见啊、都认为自己的意见都是正确无比的。在这种行政的这样一个文化之下呢，这个行政的这样一个规则之下呢，是很难听到这样的讲真话的。基本上我觉得这样一个几十区就一种舆论的这样一个董事局这个效果是很差很差的。
就邓先生说，这个习近平两个啊，同时间同地点的两个最高指示呢，之间是矛盾的啊。实际上，习近平啊，他这个啊，他的这个话语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他就是不怕矛盾啊。什么两个三十年不容否定啊，啊，这个是这个既要清零啊，现在又要躺平啊，啊，既要贯彻清零啊，又要发展经济啊，他经常是把这一些人们看起来很矛盾的事情啊，啊，他揉在一起啊。那么大家注意到，就是说，就是在这么一个他提倡三讲的这么一个场合呢，他还在那讲呢，就是各种东西都是为了贯彻一种定一尊的这种。啊，一种宣传和一种指令，所以说大家就纳闷了，就是说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啊，怎么可能在中国呢出现这个三讲的这种现象？所以说人家就问了，就是说你要想起了秦晖老师说过一句话，人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说真话啊？甚至有网友说大骗在朝，所以我想请问这个陈场壮啊，你认为啊，习近平他认为蔡奇和这个李鸿忠这些人给他说的那些话是假话还是真话还是心里话？嗯，
啊，那这些人当然是要选择，就是习的这些下属当然是要选择习想听到的话，这个告诉给习，而不会说是说把那些不好的对，把那些不好的消息什么之类的通过他们的口报给这个习，这个估计是他们也是不愿意的。至于习说这个讲真话啊，讲什么心里话，其实他在对在习看来他是不矛盾，他很好理解，就是说。你们要在拥护我的前提下把你们那些不满把你们那些困难可以讲出来，我由我来施舍来决定说我是否这个给你们一点好处帮你们解决一些困难，但是如果你们把这些心里话把这些不满的话讲给外人听讲给别人听，那么习就是不能容忍。其实是习的这个讲话总体上当然是他是我们这个叫他我们知道他是叫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他开会的前提就是说这是要维护中共党的领导的高度统一，那高度统一其实就是你们都效忠于我嘛。但是在效忠我的前提情况下，如果我知道你们是忠心的，那么呢，你们有一些不满呢，有一些这种问题呢，我也想知道。因为习其实也是经过了这个，比方说这个抗议之后，还有其他事情之后，习是知道民心还是有怨气的，还是有不满的，所以习想让他们发泄一下。但是发泄的前提就是说，你们要对习效忠。那么习所以就把这两个这个。在我们看来矛盾的东西，其实他把它捏到一块，这就是这个，这是我的理解。
这个刚才邓先生和陈长壮律师啊，都谈到习近平有一个底线，就是你说话可以，但你要拥护我，你不能反对我。但是我看到一个例子，就这两天的啊，这个网易啊做了一个关于2022年的一个视频。那么从这个视频来看呢，那跟拥护习近平、反对习近平没有任何关系啊，然后就给下架了。那么如果从习近平提倡的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来说呢，啊，那么这个网易的这个视频那就是真话、实话、心里话呀。那么这个跟习近平拥护和反对他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给下架了呢？邓先生，
其实也很好理解，这个对于双权系统来讲，它不能确实任何对习近平不利的这样一个新闻。因为网易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事情，虽然说的都是真话，但是你把所有的这样一个在他们看来是负面的东西啊，负面的东西集纳在一起，它就有一个放大效应，认为这个这一年这个习中央干的一无是处啊，处处是灾难啊，这样的话就自然对习近平的这个形象，就在让老百姓 这个又积累起来对习近平的这种怒气怨气啊，对习近平实际上有很很不好的很坏的这样的影响，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你虽然在说看书是说的实话，但是你产生的政治效果不好，所以我也把你封了。印度这里面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说真话要说实话的话呢，那就等于就是说，就好像我们讲就是打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我首先我高考哈，说习近平万岁，习近平这个如何如何捐的政策，然后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但是我有点小小的意见，提着不同的看法啊，供习主席参考啊，那可能就我们讲就在这种环境之下，所以就网易这个事，我认为就是说网易接下来有可能会受到这个内部的酸碱部的警告啊。
这个前一期啊做了一个节目啊，我们大概是谈习近平跟这个民营企业拉关系，说他们是自己人，然后呢就有这个网友呢将他的军啊，那么你说民营企业是自己人，那么你去把苏纳武放出来啊，你去日本把这个马云给请回来啊，那么习近平你现在又在这样一个民主社会上啊讲要去讲真话讲实话心里话，那么晚意呢好不容易讲点真话讲点实话，那么习近平是不是应该拿着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啊，最后啊把这个视频给解禁了，这样的话做一个榜样，就是鼓励讲真话的榜样呢？如果习近平真应该树立这个三讲的这个气氛的话呢，为什么不拿这个下手呢？陈闯闯先生，你这建议怎么样？
对，我觉得这个建议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习认识的中国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习认为是说我统治下的这中国这十年以来，其实是每一天每一年都在做伟大斗争，都在和敌人做这种艰苦的这斗争，之后我胜利了，只是说在这种大局的胜利之下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像网易这些你们竟然胆敢把这些所有小的那些问题汇集在一块儿，而不放着这些我今年所做的这些伟大的这些成就，习氏伟的这个伟大成就，那他当然不开心嘛。所以我们能看到像不管是像人民日报了新华社，他们在评年度十大新闻的时候，那都是那些好的那些消息把那些东西放出来，他们这些在他们眼中说这些东西也都是有的啊，那你们为什么这其他人不讲呢，而单揪着我们这些这个好像有一些小的问题你们适合居心，那这就是他其实到最终还是怀疑你还是这个不效忠嘛，所以呢就把那些在不效忠的情况之下你讲了任何真话任何心里话呢，当然都是对他反对的意见，还是不能容忍，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说习近平这个话讲完之后呢就有人网友在后面跟帖说，这个用倪匡来说共产党的话能信啊，那么说习近平的话你也能信，还有说呢说习近平的话你都反着来听啊，那么这个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很多人担心啊习近平这个讲话呀他是一种钓鱼执法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看看这个我们那个美国之音的这个曾经做这个嘉宾啊，这个我们经常在我们的做嘉宾的这个蔡尚坤呢、啊、他就在推特上说他习近平啊又在演戏了啊，过去七十多年啊每隔一段时间呢这个都会假惺惺的放话鼓励大家讲真话啊讲实话讲心里话，可每一次对于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的都会狠狠打击从不留情啊，那么共产党干这样的事情干得多了啊，所以我想问这个邓颖文先生啊，习近平会不会也干这事儿？
我倒不认为习近平搞什么钓鱼执法的问题啊，因为在目前的这样一个艰难的这样环境下，他对于他来讲，他确实就是想听到，就是说他维护自己的这样一个一尊地位的前提下，想听到一些不同的这样一个意见。我认为习近平借助这个抗疫基础决策的失败了，很大程度上就是公卫专家他用的那一帮人了、啊，梁万年了、啊、吴尊友等等了、啊，给他提供了一个一些不实的这样一个信息。当然这个他们给他提供不实的信息，也是因为他们想揣摩了习近平的心思，揣摩了习近平想这样一个通过这种所谓野蛮的风情措施来控制这样一个东西，才提供他一些不实的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讲，他并没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公益的这样一个绝对的信息，也没这个历史背景，所以他完全是要依赖这帮专家的来，所以他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现在大家造成全国人民都非常这个怨气，我们讲这个每个人都有怨气，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家人经济不好，他确确实实想听一些不同的这样一些意见，希望下面能够提供给他一些真实的这样一个信息。我不认为他实际上他也搞什么钓鱼执法，但是由于目前的这样一种就是说这 就是说你如果要军政上听真话的，你就必须营造一个宽松的一个政治氛围的问题。首先从他自己做起，就好像大家我们刚才谈到的是对网易这个事情，你如果能网开一面，你如果真的是说能够到那个到东京去把马云请回来，你真的能够河北省政府能够宣布平反，那么就在大家这边就说你这个政治环境就得宽松了，可能这个时候大家才真正跟你讲一些真话实话。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状况上，你虽然说也迫于这个时期的压力，不得不要听一些真话实话，但是你还是想维持自己的这样一个统治，维持自己的一尊地位的话，大家就有种担忧，确就是说我说真话这一方面你不听，另一方面甚至说觉得你还怀疑我背后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啊，不但不听的话，可能还会对受到一些不同的对待，那么可能他们就不大可能就跟你讲真话。那么对老百姓来讲的话，一旦就是说我刚开始听的真话你不采纳的话，那么下来我可能就不会再给你讲真话。
好，那个刚才邓先生呢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面临的一个艰难的环境啊，那么正好跟下个问题有关系，就是我们发现了这个习近平最近啊，他这个有一系列的动作啊，就是不太好理解，或者是跟他往常不一样。那什么动作呢？前面我们提到他对民营经济整得那么狠啊，他突然有一天又在说民营经济都是自己人啊。那么中国的这个网络呢被他管得这个严严实实啊，一些人说话的都给像许家肉那样的都给住嘴了啊。那正好他又突然说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到的他把那个龙椅也撤了啊。所以说我们那个魏金生先生啊，他就有一个评论啊，他说习近平呢是为了减少批评啊，他采取的措施可不止这一个那你把龙椅撤掉，然后还承认呢采取了一些经济措施，包括承认要搞经济啊。过去他那个特别嚣张的气氛下说的一些话呢，现在一步步往后退啊。魏金生说啊，这说明党内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大家对他的指责非常的严重。所以我想问陈闯闯，就是说习近平做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放低身段有所收敛的这些动作呢，是不是跟他在非常的环境之下呢面临的这种党内批评或者压力有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说目前是个非常时态非常环境是没错的，但是要说习在中共党内面临很大压力，这个我是不太相信的。我不太相信他手下的那些常委那些委员那些这个书记处书记们敢是说哎呀指责习总书记你做错什么。但是在这种年轻人走上街头这种89年以来史无前例的，或者说是甚至可能中共建政以来史无前例这么一个大规模情况下，习面对这种局势有所退让，这个倒是有。其历来就是说是他是要主张一个打持久战，有打有拉，他也不是说一味的往前冲，好像就是说一直往前冲然后不稍微停留一下，不稍微其还是蛮有策略的。他毕竟他自己在上台之前他装了30年的孙子，他知道还是在示弱的时候这个他还是能够做的，我们在之前也能够看到。那比方说在香港的这个斗争的时候，所谓的斗争中他曾经想出兵香港，那这个被这个美国总统严词警告之后不要制造下一个天安门事件，他也改换策略了吧，就是不是公开派兵，而是采用轮换或者是秘密的方式。就是所以习采取一些我们目前看来一些放低姿态的，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就是是因为目前这个形势出问题，但是这是因为人民的怨气人民的不满，而不是说因为他在中共党内面临的，他在中共党内那些对手早已被他收拾掉了，这些人是不可能对他表达反抗意见，这是我的判断。主持人，我这里没有听不到演播室的声音了。
我也听不到。
这个留言呢跟这个 那个推特网友的这个拥立的这个说话呢，那个留言一样的，习的讲真心话呢，就是要引蛇出洞啊。我们听听这个邓玉文先生的点评，嗯。
我没有听到刚开始你说这个网友讲什么话，就刚推的对号的这个，所谓的引蛇出洞，我前面讲了，我觉得不大可能是钓鱼执法，所谓的钓鱼和引蛇出洞也不大可能，因为这。整个的这样一个毛时代的这样一个环境呢，这个我们讲到现在是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大家都知道这个三年大饥荒的时候，我们讲毛也被迫哈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一个自我检讨。那么习面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疫情的压力，面对前所未有的全国人民的怨气，包括党内的怨气啊，虽然党内没有人会公开挑战他的权利，但是这种怨气是真实存在的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他会做一些姿态，包括这些鼓励讲真话了，包括会见特首李家超啊，这个撤掉龙椅了，因为这个我们讲这个会见这个去年会见坐龙椅了，会见这个林郑月娥啊。推荐两个特首，这样给你那个印象呢非常不好，觉得这个你想对吧，这个虽然你事实上是享受叫这个封建，这个我们讲这个过去的皇帝的那种待遇，但是你至少不要就从形式上表现出来，而是用这个所谓的荣誉的形式上表现出来，所以这给你的观感非常非常不好。所以我个人认为，就算是没有这种疫情的话，他这个也不大可能就做这个荣誉，因为这给人感觉太明显了。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目前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了，他也要从一些这个形式上一些动作上来表现他这个我们讲就是来疏解一下这个目前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民怨啊。
这个邓先生说啊，这个党内呢对他没有挑战啊，但是党内他都有怨气啊。这也是一个另类的一个角度。我们继续看我们那个油管网友的留言啊，这个有个叫工作人员的这个网友呢，他说没那个命，千万不要随便坐龙椅，切记啊。这个工作人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2023年唯一的大事就是习总书记要亲自抓经济了啊，虎虎生威啊，这个真话的意义必须要在执政者所认荣辱的范围以内，否则啊，八八八八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 Purple Fireworks 啊，他说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又要抓经济了啊。这个以当前顽固坚持动态清零的决绝态度来看呢，啥都不要了，就是要跟病毒对抗到底啊，是真的很迷惑。啊，这是我们这个油管网友的这些留言啊。那么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这些网友的留言啊。那么我们就因为他是留言嘛，我们就不要我们嘉宾点评了啊。那么我要在这儿呢，要感谢我们的中国战略智库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和这个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呢，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呢，在要节目收尾之前呢，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也要感谢美国之音时差家常呢所有的嘉宾和我们的观众，要感谢你们这一年来对我们的支持啊。这是今年最后一期，我祝大家新年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